育儿专家贾斯汀·考森自己有六个孩子，他认为培养乐观自信的孩子的方法和暴力无关，也就是说，不要动不动就打孩子耳光。
You can only bring your children up well without.
所以，打耳光和打屁股并非养育孩子之道。事实上，调查显示，不管我们是因为想给孩子一个教训，或是自己很生气，或是两者兼而有之，就去打我们的孩子，这种方法越频繁的使用，我们就越依赖于这样的惩罚性的教育方法，而这就越可能让孩子们在以后的生活中遭遇挑战。他认为，体罚不仅损害了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，同时还会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。那些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多的遭遇压抑症、焦虑，不善于应对压力。而且，可能另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重要的因素是，我们打孩子的时候是在教育他们，通过权力和打压去获取我们要的东西是对的。库森博士说，很多父母常把管教和惩罚混为一谈。如果我们在字典中查阅惩罚的含义，惩罚的意思是因为一个人做了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去伤害他，伤害的方式是体罚或是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伤害他们，或是我们取走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东西。有趣的是，惩罚的定义和欺负的定义很相似，唯一的不同是，欺负人是持续一段时间的，但是管教的定义是很不同的。那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好的行为方式，我们给他们指导，我们引导他们。阳光海岸大学心理学讲师理查尔·沙曼是儿童发展方面的专家。他说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育儿原则。对于一些孩子来说，可能轻轻地打一下屁股，对他们来说是有效的教育方法。如果是非常野蛮的体罚方式，那么毫无疑问，长期来讲，其效果是负面的。但是我想，当大多数人，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在讲到体罚孩子的时候，通常只是指非常轻的用手打一下孩子的屁股。你只是想稍微教训他们一下，但又不至于伤害他们。我看到的一份最好的调查认为，这种无伤大雅的小体罚并不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。Judy Cashmo 是悉尼大学法学院的教授，他说，虽然澳大利亚没有法律规定不能体罚孩子，但是应该有清晰的指导原则，防止孩子受到伤害。对于生气暴躁的父母来说，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有一个指导原则，就是在打孩子的时候，你当然不能使用工具，不能紧握双拳，也不能打孩子的头颈部附近的地方。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对非正当的责罚做出规定的州。Cashmo 教授解释道，也就是说，对头颈部施加任何力量将在一段不短的时期内造成影响，但是很难定义多久是短期，也没有定义会造成什么影响。很难在普通的打屁股行为或是不理性的体罚行为之间划清界限。很难划分到什么时候体罚会发展成为孩子们需要得到保护的时间，或是有可能成为法律问题。贾斯汀博士坚持认为，对孩子的任何形式的体罚应当被制止。如果你在超市插队，我不会因此而打你。如果我那样做了，我会被送上法庭。 如果我用手背击打你的肩膀，我会被指控有伤害行为。如果我在家里或在外面这样对待我的妻子，我会被控家庭暴力。好像在澳大利亚，我们有这样的观念，认为打一个只有你身高的四分之一、体重的五分之一的人是对的。理查尔·沙曼博士表示反对，他觉得不是禁止打孩子屁股就可以解决虐待孩子的问题。在我们的国家确实存在着严峻的儿童保护问题，我一直非常失望，公众一直盯着该不该打小孩屁股这样的问题，而不是谈论家庭暴力、性虐待、家庭酒精问题，这些才是造成打孩子的事件不断增多的原因。所以有时候我想，是不是大家是想把讨论打孩子屁股的问题引向更大、更严重的话题的讨论，因为那些问题很严重，而且没有人有解决的办法。 Cashmo 教授说，有时候实施法律制裁可以帮助改变社会的态度。瑞典在1979年开始立法制止体罚，是第一个先行者。我们知道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，社会上已经得到一个清晰的信息，就是不能打孩子，打孩子是不对的。而现在，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库森博士承认，父母有时候会碰到孩子的一些挑战性的行为。他说，在这样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，找到孩子叛逆背后的原因。当我们通过孩子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将是一幅很不同的画面。我们以前是通过自己的条条框框去看世界的，并会想，怎么这些孩子这么不听话？他们为什么不听话？是因为饿了，还是因为他们在生气，或是因为孤独，还是因为他们很累，很有压力？我们越能和孩子一起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他们就越能在生活中有正面的成就，更有抗压能力，更加自尊自重。美国呼吁澳大利亚加入禁止体罚孩子的国家行列，澳大利亚皇家学院的儿科医生对此表示支持。